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8月18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西班牙为悼念恐怖袭击遇难者默哀；美国告诫朝鲜，美国随时准备自卫并保护盟友；美日承诺加强联盟，誓言要对朝鲜施压；纽约时报发表署名文章，提议将香港首批良心犯双学三子列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提名。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国际要闻。数千人星期五在巴塞罗那的主要广场默哀一分钟，悼念在两次汽车袭击中遇难的至少14人，袭击还造成100多人受伤。西班牙国王和首相出席了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广场的纪念活动，首相拉霍伊宣布全国举行3天哀悼。这场巴塞罗那发生的袭击，从星期四开始，一辆面包车在兰布拉斯大道冲撞行人，造成13人死亡，100多人受伤。面包车司机弃车逃跑，目前仍在搜寻中。警方星期二逮捕一名摩洛哥人和一名西班牙人，但并不清楚他们与袭击的关联。西班牙北部加泰罗尼亚的官员说，星期五又有一人在当地里波市被捕。巴塞罗那南部的一个度假胜地坎布里尔斯，数小时后发生了类似的攻击，一辆汽车肆意冲撞行人和一辆警车，警方击毙了5名袭击者。警方起初说这些人身上绑着炸药，不过后来发现没有。在这起袭击中受伤的一名女子星期五不治而亡，有5名平民和1名警察受伤。当地官员表示，坎布里尔斯的袭击与巴塞罗那的袭击事件一脉相承，他还说二者有关联，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西班牙皇室发表声明说，他们是暗杀者罪犯，但吓不倒我们，整个西班牙都是巴塞罗那。警方认为袭击事件与加泰罗尼亚星期三发生的一座房子爆炸有关，爆炸造成1人死亡，当局怀疑有人在房屋里制造用于恐怖袭击的爆炸装置。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巴塞罗那的滥杀袭击事件负责。法国外交大臣星期二说，巴塞罗那遇袭的伤者中有26名法国公民，其中11人伤势严重。不过法国内政部长在一次电台采访中表示，那些伤势严重的人可能多达17人。西班牙首相拉霍伊称面包车袭击是圣战恐怖主义，他对记者说，今天打击恐怖主义是像我们这样的自由开放社会的首要任务，这是一个全球威胁，必须做出全球应对。美国总统川普的政府将会为结束16年的阿富汗战争做出一个战略决定。在阿富汗的战争是历史上美国卷入的最长冲突。国防部长马蒂斯没有透露这一战略的任何蛛丝马迹。他星期五与川普开会。马蒂斯星期四在华盛顿对记者讲话时说，我们很快会做出决定，我预期就在最近。川普将与副总统彭斯在马里兰州的戴维营总统度假地和他的安全团队会面。这项决策包括向饱受战争蹂躏的阿富汗派出数千人的增援部队，或者是全面撤军，让私营军事承包商帮助处理阿富汗脆弱的安全局势。在美国和其他北约成员国多年的广泛支持下， 阿富汗军队仍在努力抵抗最近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界地区发动攻势的塔利班。美军将领称冲突陷入僵局。川普曾授权马蒂斯决定阿富汗需要的部队人数，但几个月之后，联军部队的人数没有变化。阿富汗约有8400名美军和约5000北约部队，主要是在咨询和培训方面提供帮助。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和日本星期四继续向朝鲜施压，并表示将形成两国间更巩固的联盟，以更好应对来自朝鲜核和导弹项目的威胁。双方还重申反对任何试图破坏日本对尖阁列岛（中国称钓鱼岛）行政管辖权的单边行动，并重申反对南中国海任何声索国强行改变现状。下面是墨雨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日两国外长和防长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后发布的联合声明中说，他们敦促国际社会全面和彻底地落实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的制裁，促其改弦更张。他们还专门提到中国，强烈呼吁中国采取果断措施，敦促朝鲜改变其行动路线。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国防部长马蒂斯、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和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星期二的会面，是川普总统就任以来两国举行的第一次2+2安全磋商委员会会谈。在朝鲜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威胁增加之际，美日双方重申了致力于通过包括美国核力量在内的全方位能力来保障日本的安全。朝鲜上个月试射2枚洲际弹道导弹，有报道说美国情报机构的评估认为，朝鲜最早可能在明年发射装载有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比此前的预测要早2年。上星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威胁会同时向美国在太平洋上的领土关岛发射4枚弹道导弹。朝鲜表示，导弹飞行的路径会经过日本西部的岛根县、广岛县、爱媛县和高知县的上空。联合声明说，部长们致力于加强联盟威慑和应对这些威胁的能力。声明还说，他们还一致同意继续向朝鲜施压，并与其他国家合作，以促其采取切实行动，终止核与弹道导弹项目，以及取得全面的、可证实的和不可逆转的朝鲜半岛无核化。在联合声明发布之前，两国外长和防长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承认朝鲜核威胁是会谈的主要内容。他敦促各国全面落实联合国安理会的对朝制裁。马蒂斯则表示，朝核威胁加强了美日两国的联系。他说，
我们两国一道将会威慑住任何威胁，如果有必要，我们也会击败任何威胁。任何敌对挑衅都将遇到势不可挡的有效回应。我们两国将继续开展双边行动，加强与韩国的合作，以此来展现我们联盟的实力。
美国和日本还表示对东中国海安全环境的持续担忧，以及对南中国海局势的严重关切。双方在两国声明中重申了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适用于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的立场。声明说，美国和日本反对任何试图破坏日本对这些岛屿的行政管辖的单方面行动。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双方不点名地批评中国在有争议岛礁进行围海造岛和军事化行动。他们在联合声明中重申反对各声索国采取改变现状、加剧紧张局势的单方面胁迫行动。他们还强调了尊重国际海洋法、尊重航行自由的重要性，以及通过法律和外交途径和平解决海洋争端的重要性，其中包括仲裁。伊勒森在星期二的联合记者会上还表示，美日两国还将一起合作推进与地区其他伙伴的3边和多边安全与防务合作，尤其是与韩国、澳大利亚、印度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在提到与韩国的3边安全合作时，他们强调了加强情报共享和扩大包括导弹预警、 反潜作战和海上拦截行动在内的三边演习的重要性。双方在联合声明中还表示，在海上安全等领域，两国有意进一步推动防务设备与技术向菲律宾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转让。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继续关注有关朝鲜方面的问题。美国官员说，面对朝鲜的威胁，美国对亚洲盟友的承诺丝毫不会动摇，并表示外交要以强大的军事后果为后盾。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四参加美日国防和外交会谈时说，美国会立即采取具体行动，击落朝鲜向美国及其盟友的领土发射的任何导弹。马蒂斯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与日本防务大臣小野寺五典以及外务大臣河野太郎举行了所谓的2+2会谈。面对朝鲜日益提升的威胁，马蒂斯重申了美国保护日本的承诺。马蒂斯说，我们将共同阻止并在必要情况下挫败任何威胁，任何敌对行动都会得到有效和势不可挡的回应。美日两国将继续双边活动，加强与韩国合作，展示美日联盟的力量。朝鲜多次威胁要对日本、韩国和美国发动导弹攻击，美国在日本有54000驻军。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华盛顿将首先继续外交努力，但是保持军事选项无疑是明智的。他说，很显然，面对目前这种层次的威胁，其后果是我们不愿意去想的。任何外交努力都要由严重的军事后果来支持，以防朝鲜做出错误的选择。那么，针对目前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呢，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主持人呢，采访了相关的一些个学者和专家。中天新闻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说，美国若攻打朝鲜，韩国或成朝鲜报复的对象。
你如果不经韩国的这个同意或者知会他，你就去发动攻击，这个涉及到韩国的主权，所以文在寅总统是坚持的，这是第一。第二呢，美国只要攻打朝鲜，不管你是不是从韩国的领土上去这个发动攻击，朝鲜要报复的对象，第一当然是美国，可是美国太远，最近的报复对象就是韩国。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张光华说呢，美国不会承认朝鲜是个拥核国家。
如果你承认朝鲜是拥核的国家，那么日本怎么办？韩国怎么办？他们都要去发展核武，那中国怎么办？对不对？就会紧张，就又会出现刚刚我提到的这个东亚地区的核武的这个核竞赛。核竞赛引发以后还有另外的问题，这个美国在这个核不扩散上是一直很坚持的，这么一做的话，全世界这个核不扩散条约就完蛋了。那么现在这个恐怖组织也是无孔不入，如果恐怖组织恐怖分子这个抓到了这些这个核武，那么多国家在研发核武，抓到核武以后，那就是美国的灾难，全球的灾难。
旅日学者、中国战略问题专家杨中美先生认为呢，美国最不愿意看到朝鲜半岛统一。
认为最不希望看到朝鲜统一的或者是和平统一的，我估计是第一是美国，其次日本和中国。所以为什么呢？这个目前维持这样一个冷战的格局呢，在这样包括的一种军事维持一种冷和平，实际上呢是中国得到了这和平崛起的一个机遇，是中国呢实际上在这个崛起当中得到了很大的红利。那么如果是统一的话呢，那么我们觉得这个韩国统一以后是倾向哪一边，或者是跟哪一边做朋友，这个是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那么现在的局面呢，我觉得对中国的和美国之间取得个军事呢是最有利的，对日本来说也是一个制约。
不过张国华认为呢，最不愿意看到朝鲜半岛统一的应该是中国。
我们知道在这个美日同盟里边，美国是老大，是大哥，日本是小弟。美国在这个在政治、战略、军事上基本上 他都是为美国马首是瞻，他不可能跟美国这个不同心同德，他不可能这个背着美国有另外的战略的打算了。这个对日本来说，其实他最主要的敌人是中国，假想敌了，是中国而不是朝鲜。所以如果朝鲜能够统一，其实是加强了美国、日本和韩国的这个力量，他对付中国就更好办了。所以在这个里边，我自己觉得最不愿意看到朝鲜统一的应该是中国。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第一，如果出现这个朝鲜统一这个事情，可能有很多难民要越界进入这个东北，那中国不愿意看到。第二呢，如果统一之后，美国跟韩，今天绝对不是金正恩去统一这个韩国了，一定是韩国统一朝鲜。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将来看到美军也好，这个韩国的部队也好，一直压到鸭绿江边，这对中国的这个战略的压力就特别大。所以最不愿意看到的应该是中国而不是日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接下来我们把焦点转回到美国国内。上周末，美国维吉尼亚州夏勒斯维尔团结右翼的示威游行引发极端团体和反示威者的暴力冲突之后，一些白人至上主义和新纳粹团体在网上的生存空间迅速缩小，他们被服务商删除域名，登录不了自己的网站，有些人不能发表博客，他们的电子支付系统被取消账号，就连他们的音乐也再也无法被世人听到。据报道，上周末示威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一个叫每日风暴的新纳粹和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新闻网站，被俄罗斯一家互联网域名提供商下线。据法新社报道，该域名提供商是应俄罗斯一个互联网监督机构的要求采取这一行动的。每日风暴是因为被美国服务商狗爹 GoDaddy 和谷歌下线，才于最近转向这家俄罗斯公司的。截止到星期四晚上，每日风暴的网站仍然处于下线状态。尽管高科技公司一直受到政府的压力，要求他们打击国家支持的恐怖团体的活动，但是科技公司在选择客户时，一般不太愿意扮演审查者的角色。他们在服务指南里经常会列举一些禁止从事的活动，但是他们往往不愿对具有冒犯性的言论进行监管。上星期，夏勒斯维尔暴力事件发生之后，科技公司这种放任自流的态度似乎发生了改变，他们意识到极端团体要依靠一系列的网上服务来召集人马，不过这种转变也带来了矛盾。那么在维吉尼亚州夏勒斯维尔上个星期发生白人至上示威活动之后呢，造成了致命暴力事件，这引发了世界各地尤其是欧洲的反应。这类极端右翼团体勾起了德国人对纳粹时期暴行的回忆。下面是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抗议民众周三时聚集在德国柏林的波兰登堡门附近，缅怀希瑟海耶。海耶在周六与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兹威尔市白人至上示威活动中，被一辆高速冲撞反种族主义群众的车辆撞击死亡。许多德国人对于有示威者举着纳粹旗帜感到不解。
我的祖父在二战的时候反击纳粹分子，我觉得唐纳德·川普不反对纳粹的这个态度是个耻辱。每一位美国人都应该知道，我们反对新纳粹分子，没什么好说的。
抗议者们表示，不能忽视世界各地的种族主义者和极右翼活动。
我认为目前欠缺对种族主义内涵真切的分析，而且也缺乏如何对抗种族主义的策略和观点。因此，我认为重要的是，每一位关注这个议题的人都要走上街头表达关切。
德国是头几个站出来谴责夏洛兹维尔市极右翼集会的国家。
在这个极右翼的游行中，这些是绝对丑恶的场面，有令人愤慨的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以最卑劣的形式表达的仇恨。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周三时直接地批评美国总统川普，因为川普认为极右团体和反对者双方都有错。
我认为提出法西斯主义观点的人和反对他们的人两者无法相提并论。我认为重要的是所有位居要职的人无论在哪里听见极右翼观点都应当谴责他们。
人权团体谴责他们视为在美国和其他地方日益增长的种族歧视。
我认为在过去数年间发展了一个有害的全球论述，一些政治领导人也在世界上许多角落非常直接地宣传这有害的全球论述。
专家们说，起诉暴力仇恨团体是必要的，但不足以充分处理这类危害。他们呼吁对夏洛兹维尔市事件进行详细彻底的调查，以决定如何最佳地反转这种危险的趋势。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在夏洛兹维尔暴力事件发生之后呢，许多人沉思着美国目前公共论述的本质，也许更重要的是应该追究美国的过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夏洛斯维尔市一条街道上摆放着临时的追思物品，纪念因为白人至上集会活动而在那条街上受伤的19名人士和一位罹难的女性。鲜花与标语牌向32岁的罹难者希瑟·海耶致敬。海耶生前是一名法务助理，在周六的示威活动中遭到一部高速行驶的车辆撞击身亡。其中一个纪念标语就放在引发这场示威游行的雕塑那边，该雕塑纪念着美国内战南方邦联的将军罗伯特·李。罗伯特·李将军在19世纪中期美国内战时期率领南方邦联军队，当时很大部分原因是南方坚持蓄奴的权利而点燃战火。来到夏洛斯维尔市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反对拆除该雕塑的计划。
我们必须把这些东西全部移除掉，任何宣扬种族隔离或反对势力的纪念碑，我们必须扬起它们，让大家站在一起，展现人们团结一致的东西。
这真是悲剧，根本不应该变成这个样子，不应该有任何人因此死亡。这些雕塑不该被摧毁，它们应该是里程碑，应该是展现我们过往的印记，让我们能够深思以及反省我们的过往，我们才不会忽视人性。
一位十年前从土耳其来到夏洛斯维尔市并在那里开餐厅的人说，种族不宽容不会对他起到吓阻作用。
身为一位来自不同国家的人，我现在真的感觉挺不安全的，但是我不想去相信这些。我真的相信住在这座城镇的人很好，而且他们不会让这些人得逞。
有些团体开始线上请愿，希望把夏洛斯维尔市里头罗伯特里的雕塑换成希瑟·海耶的纪念碑。美国之音拉法艾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夏洛斯维尔市的暴力冲突呢，所引发的种族话题持续呢，是川普总统和国会共和党之间的分歧加大。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怡华来给我们做介绍。
好的，主持人，总统川普和国会共和党之间针对上个星期六发生在维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的种族暴力冲突的看法，目前可以说是争辩越来越激烈。多位的共和党议员都已经选择站出来表示不支持总统川普的立场和说法。那么目前呢，最针锋相对的可以说是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资深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格雷厄姆参议员和总统川普呢，在过去24小时之内，可以说是透过社交媒体还有书面声明的方式陷入了一阵口水战。格雷厄姆参议员呢，是首先在这个他的书面声明当中批评了总统川普星期二有关这个夏洛茨维尔的种族暴力冲突的这个的说法。不过呢，总统川普随后回应指责了这个格雷厄姆参议员。那么总统川普他在推特上是谈到了说，沽名钓誉的格雷厄姆不实的指控我说过，三 K 党、新纳粹分子、白人至上主义者和霍伊尔小姐之类的人士在道德上是一丘之貉。我们知道这个霍伊尔小姐呢，其实就是指上星期六不幸在这个夏洛茨维尔的种族暴力冲突当中丧生的这个女性。那么随后呢，这个 格雷厄姆参议员呢，也在他的声明当中再次谈到说，希望总统川普能够利用这个机会团结美国。那么格雷厄姆参议员呢，在今天稍早星期四的时候呢，是上午发出了一份书面声明，在书面声明当中，格雷姆参议员是谈到了这个总统川普处理夏洛茨维尔的这个惨剧的方式，正得到了一些种族歧视最严重、充满仇恨最多的团体的表扬。为了我们国家，作为总统的您，请您修正一下。那么总统川普呢，也是立刻的做出了回应，称这个格雷厄姆参议员是令人恶心的这个说出了令人作呕的谎言。那么他也批评说，这个格雷厄姆参议员是没有办法忘记这个他在选举当中输给了他。那么指的呢，很明显的就是2016年在党内初选的时候，格雷厄姆参议员并没有获胜，赢得这个初选。那么总统川普呢的这个回应呢，最后令这格雷厄姆参议员也做出了回应，表示说希望总统川普还是能够利用这个机会，使得美国更加的团结，而不是继续的分化和仇恨美国。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呢，发现呢他自己置身于一场政治风暴当中。川普呢日前发表了关于维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暴力事件中双方都有责任的评论。他的评论招致了民主和共和两党的同声谴责。川普的民调支持率也在继续下滑。下面是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Wait a minute. 川普总统在纽约川普大厦与记者的问答充满火药味。他坚持认为，卷入夏洛茨维尔暴力事件的双方对事件发生都有责任。
我非常仔细地观察了这次的暴力事件，比你们看得仔细得多。一方有一群坏人，另一方也有一群人非常暴力。没有人指出这一点，但是我现在就要讲一下这个问题。
川普这番话受到民主党人和几位共和党人的谴责，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也在其中。他在推特上说，白人至上论令人恶心，道德问题上模糊不得。共和党参议员科里·加德纳在科罗拉多一个公民大会上讲了话。
三 K 党、新纳粹和白人至上主义者，滚回你们的老巢去吧。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纳·罗姆尼·麦克丹尼尔谴责极右仇恨团体，同时为总统辩护。
我们不需要你们的选票，我们不支持你们，我们要公开反对你们。总统和副总统都表态了。
上星期六，川普谴责这一事件是多方面的暴力行为。此后，川普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不得不调整立场。星期一，川普对种族主义仇恨团体作出谴责。美联社记者朱莉·佩斯说，这场争议展现了川普总统好斗的性格。
说到底，这是一个71岁的男人，他相信自己说的话，不能受制于人。如果受制于人，他真的要发火。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他下面该怎么办？
共和党分析师福克纳说，川普时常把批评弄得很个人化。
一说到小人物、被遗忘的人，一提到美国，他就会情不自禁、滔滔不绝。但是你往深里分析，这还是关于他自己。
分析师瑞拉·萨巴托通过 Skype 说，川普总统发现自己陷入这场风暴的时候，许多民调都显示他的民众支持率下滑到40%以下。
It's chaotic and confused, and just about everybody.
一片混乱，差不多每个人都这么看。自从有了总统上任200天的民调以来，川普的支持率是所有总统中最低的。
总统评论引起这场风暴的当天，人们为夏洛茨维尔暴力事件的遇难者希瑟·海耶举行葬礼。海耶是上星期六有人在夏洛茨维尔驾车冲进反对抗议者的人群时丧生的。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在川普总统有关维州暴力事件的一些表态继续引发强烈反弹之际，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的个人前途问题再次成为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有关详情就请美国之音记者莉亚来为我们做一下介绍。
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的去留问题，我们前两天刚谈，美国媒体又特别的关注这个问题。这是因为这个星期二，班农呢主动给一家自由派的这个出版物，就是美国展望这个出版物的这个联合发起人和共同编辑哈，这个罗伯特库特纳跟他打电话，邀请他到白宫来讨论有关这个美国对华贸易的问题。因为在这之前，库特纳刚写了一篇这个就是美朝这个对峙中中国从中获利的这样一个文章，那么班农就非常认同这个库特纳这个表达的美国应该对中国在经济上采取更为强硬立场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立场哈，所以就他说他们两个人在这个问题上是在同一条船上，尽管这个编辑是一个非常自由派的这个左派的人士，而班农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非常保守派的人，所以呢他邀请他的白宫，那么这个库特纳就讲说他在当时正好在度假，但就所以他说你可以，我们可以通过电话交谈，结果后来就班农就主动跟他打在进行电话的交谈的，除了探讨这个美国对华贸易的问题以外，他们还涉及到其他很多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这个谈到中国的这个经济的问题方面，这个班农表示，就是说美国正在与中国进行一场这个经济战。我们的导播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班农在这个片采访中所表达的一些系列的立场哈。他说这个经济战，在他看来，就是说这个朝鲜问题呢，只是在美中这个经济战争中的一个是一个枝节的问题，就是像一场主戏中间的一个穿插的表演而已。主戏当然就是美中之间的这个经济战。他同时还谈到这个朝鲜问题，他认为朝鲜问题这个上面呢，根本没有一个军事的选项。我们知道，就是最近川普总统就是对朝鲜方面发出了威胁，表示如果朝鲜威敢这个袭击美国或者美国的盟友的话，那么美国的军方已经做好了准备，就是说这个已经锁定了目标，这个子弹已经上了膛。那么很显然，班农所表的这个看法呢，跟川普总统这个在朝鲜问题上这个表态是相矛盾的。那么更让人家让大家外界非常诧异的是，除了讨论这些问题之外呢，班农在这个电话采访之中还非常直言不讳的谈到了他在白宫里面，就是他与他的一些对手之间的这种内斗哈，包括他与这个国防部、与美国国务院、财政部，还有这个白宫内部的一些官员的看法，比如说包括这个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科恩之间，他们之间因为在这个贸易问题上立场非常的不一样，所以他把他们都视为对手，说这些对手是他们正在尿裤子哈，因为他每天都在跟他们进行这样的一个斗争哈。而且他也谈到了他对这个白人至上主义者的一个看法，说他们这些人只不过是一些这个边缘分子哈，说他们都是一些这个失败者，而且说是一群这个小丑。所以你看，他是非常坦率的谈到他这对一系列的问题，他特别谈到还表示还跟这个库特纳这个记者和编辑非常详细的谈到了他将会在今后就会如何的，就是扳倒他这些对手哈。他说在这个防务东亚的防务问题上，我正在把这些就是鸽派的人给弄出去，把鹰派的人弄进来，同时他还特别明确的表示要把这个董云长弄出国务院。我们知道董云长是这个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哈，所以他这篇这个库特纳这篇文章就把他们的电话交谈内容公布之后，就真的引起一片的哗然。那么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个反应，就是白宫的一位女发言人对此做出了一个反应，她说这个班农的这些表态呢是 stand on their own，英文，那么中文大致可以翻为说是他们自己代表自己。这个女发言人还表示说，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详情的话，可以向班农去了解。这是白宫的一个最新的回应哈。这个，那这个他这些说法，我们看到就是说，当然是很多希望他这个
不留任，就是不继续担任这个任务的人，那个人会成为他们的一个弹药哈。尤其是我们之前看到的这个前白宫联络主任斯卡拉穆奇，就是因为在接受《纽约客》杂志的这个记者的采访，这个电话交谈中，大骂他的这些同行，结果在这个新的这个白宫幕僚长这个凯利的建议之下呢，被川普总统炒了鱿鱼哈。所以在一些观察人士就认为，就是说这个班农的这个去向问题呢。就是这个他这个文章发表之后，他这个电话交谈这个公开了之后呢，只会就是进一步使他的这个情况更为不妙哈。但是我们之前也提到了，这个星期二其实川普总统在被这个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没有直接的回答说他这个班农究竟在这个位置上能够留还能待多久，他就说我们要等着看。同时他同时也表示，就是说班农是一个好人，他是我的一个朋友，那么他认为媒体对他非常的不公。所以目前还是就是说，尽管要求这个班农那个去职的这个呼声，这个压力越来越大，但是究竟会怎么样，我们还是拭目以待。
这里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北京近年来多次呢强调党对国企的领导地位，要求国企设立党委作为企业的重要管理部门。但是这一举措呢影响到一些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镰刀和斧头正昂首踏入香港的一些上市公司。香港记者任美珍为南华早报五月的一篇专栏文章写下这样的标题。任美珍说，多家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国企正在设立共产党委员会，自封为企业的重要监管部门，为董事会提供运营、人事、战略事务的建议。在中国，党对国企有最终拍板权，几十年来这种做法多是形式大于内容，但是习近平让这种党的控制变得格外真切，他写道。去年十月，在一次有中国大型国企负责人出席的会议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此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星期一，美国《华尔街日报》综合香港交易所和路透社的数据得出，从2016年至今年7月底，至少32家在香港上市的大型国企提出变更企业结构，在公司章程中加入设立党委的条款。其实，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镰刀斧头一直牢牢控制着国有企业，这种制度始于军中。1927年，羽翼未丰的中国共产党在几次武装暴动失败后，痛定思痛，决定在军中建立反映党组织的等级制度，在连级设党支部，排和班一级设党小组，自上而下贯彻党的最高指令。曾经参与中国政策制定的旅美政治经济学者程晓农说，
国企里的一直就有党委，从来没有间断过，唯一的一次不同在于1987年赵子阳在十三大那时候提出过政治改革，其中有一项就是企业内党政分开。
他说，党政分开不是说企业内不许有党组织，而是党组织和企业内的行政负责人分开，也就是说党委书记不一定是企业的负责人。但是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让赵子阳的政改计划胎死腹中。程晓农说，
只是过去是暗的不强调而已，现在呢只是把旗子重新打一下，说明我们紧跟中央。
镰刀斧头进入香港金融界也不是今天才有的事。20年前，在北京的授意下，国有企业开始在香港上市，国际投资者提供的资金为中国的经济扩张提供了助力。如今这些国企的市值占据了香港股市总市值的近三分之一，如果算上私营企业，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内地企业合计达999家，占总市值的近63%。 镰刀和斧头也越来越多地渗透进这些私营企业。
90年代中后期，中国开始想加入 WTO 扩大出口，那时候为了迎合这个西方世界对普世价值的认同，所以中国当时也做了一些个表面上的调整。
嗯，
比方中国好像似乎也认识，假装认同普世价值，而且西方的这个政府呢也多少有一点喜欢装糊涂。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没多久，共产党的控制正式被引入私营部门。自那时起，员工中至少有3名中共党员的私营公司必须成立党支部。2006年前后，以沃尔玛为代表的在华外企也进入党支部时代。
说白了，就是大家这个是相信的成纱布还是不相信的问题。那香港人眼睛还是比较尖的，知道那底下是红布。
到目前为止，香港的监管部门没有对这些来自内地的上市公司集体姓党的举措做出任何回应。香港记者任美珍承认，这或许就是投资中国的政治现实，香港别无选择，但是他仍然感到忧虑。他说，这些上市公司党委成员至少应该遵守交易规章，因为他们是公司实际上的管理者，掌握着内幕信息。可是现在我们连拿到这个委员会全体成员姓名的权利都没有。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播报一则新闻。香港主导2014年9月争取真普选占领运动的3位前学生领袖，星期四被高等法院上诉法庭裁定改判6至8个月的监禁之后，美国《纽约时报》发表署名评论，向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提议，在下月接受提名时，将香港首批良心犯双学三子考虑为人选。《纽约时报》评论版编辑巴瑞·卫斯发表的题为《授予香港民主人士诺贝尔奖》的署名评论表示，14岁便涉足香港政治运动，被视为香港民主运动标志人物的黄之锋，与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和学联前秘书长周永康作为勇敢三子，帮助领导了被视为抵抗北京干预、捍卫香港自由的雨伞运动。评论表示，像萨哈罗夫、哈维尔和昂山素季和许多异议先驱一样，他们被控非法集会，被定罪并接受了惩处，但是香港政府律政司断定对他们的惩罚太轻。评论还表示，三人被改判囚禁，使他们未来5年不得参选公职，而监禁他们具有里程碑的影响，令一国两制越来越沦为空洞的口号。文章引述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李查森女士的评论表示，上诉庭的令人感到痛苦的裁决清楚表明，北京独裁政权在侵蚀对香港高度自治极为重要的司法制度。文章强调，这些年轻人正在发动的这场抗争远远大于他们的未来，甚至香港的自身。他们和其他知名的运动领袖一起逼迫威权主义的中国履行自己的国际和政治承诺。评论将双学三子比喻为圣经故事中的大卫，中共为巨人哥利亚，称几个大卫能追究哥利亚的责任吗？向他们颁发诺贝尔奖将会有帮助。此前，《纽约时报》8月15号曾发表评论，表示如果双学三子被改判监禁，他们将成为香港首批政治犯，事件将成为香港现代史上的一个分水岭，进一步引发外界对中国对香港意图的警觉，而曾以司法独立广受赞誉的香港法院正在受压成为中共的工具，一国两制的承诺在让路于一国一制的现实。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香港一位民主派人士呢被警方逮捕，警方指控其谎报案情，误导警方和民众。 林子健是周二被警方带走的，之前他声称在香港被讲普通话的人多人劫持并虐待。香港警方称初步调查后发现并无林被劫持的证据。据报道，警方考虑起诉林子健。在美国之音媒体观察节目当中呢，海涛就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一颇具戏剧性的发展。
海涛，可以说数天之内林子健的这个案件可以说是波澜起伏，先给我们大致的回顾一下。好，
就上个周五呢，这个林子健先生，林子健他是香港民主派的一个民主党的一个创党这个成员，他年纪并不大。那么他上个星期五呢，他在旺角，就是九龙的一个很繁华的一个地区，他说他在旺角被几个讲普通话的人把他劫持上一辆车，把他拉到很远，拉到那个西贡去。那么我在香港来，我知道这些地方要开车开很长一点，把他拉到西贡去，结果在那里对他进行威胁，还把他这个就是殴打，给他吃了一种什么迷魂药，把他大腿上钉了很多这个钉书钉。这个照片后来大家都看到了，那么事情就一下子引起很轰动啊，因为这个事就涉及到是不是北京派出人员来香港执法，是跨境执法，这涉及到一国两制的一个大问题。所以香港呢，不光是民主派，香港各方面的市民也都很关注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然后林子健也对外发表了一些这个说法。那么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周二呢，就过了个周末，就发现了一个大转变。为什么呢？警方呢就把这个林子健先生就带回这个，用我们这中国大陆的一种俗话，把他带到局子里去了。为什么？就是警方经过这个调查呢，发现他的一些叙述和警方掌握到的这个证据，比方说调出了当场的录像带啊、录像来看啊，就是不符合，就是警方认为他有这个就是报假案的嫌疑，这就把他这个就是把他这个控制起来，要求再进一步调查。但是与此同时呢，警方也把警方的一些想法、警方的一些观点也对外进行了多次通报，这就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个争议啊。所以林子健这个观念就是说，警方把他控制起来以后，警方对外在没有审判之前也发表了很多这个所谓这个声明，或者是说清楚的这个解释这方面的情况。
是，那么香港当局还有香港的民主派对于这个事件都有怎样的反应？
双方都是很表示很大的关注啊。比方说香港民主派好多人都发言说是这个不可以，就是大陆不可以来香港执法，因为前面有铜锣湾事件，大家知道林鸿基啊等等，对，有这个跨境执法这个嫌疑，说是不可以再这样执法了。而且你这不是跨境执法，你如果一旦是真的话，你这是跨境，等于是黑社会的行动，因为它不涉及到是法律，就是公安的司法方面的，它是完全是一种穿便衣的，而且是对人刑讯逼供、私刑的一种做法，这是不可取的，这完全是一种。但是香港另一派呢，比方说拥护这个建制派，他们就会说这个林先生呢，他前几次说法都是前后矛盾，或者是他一会儿说他在旺角被劫持了，一会儿说他在油麻地，一会儿什么尖沙咀，他就说了好几个地方都是前后不一致的。最重要的就是香港警方认为调出当地的录像来监视视头视频来看，没有他所说的那种情况。就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双方都各执一词。比方说支持林子健先生的认为，在香港是你要有证据，警方你要有证据，你不可以就是未审先判，没有在法官判决之前你就说是他是如何，他是报假案或是假的，一切咱们都是在法庭上见。
那么北京方面对于这个事件有做出回应吗？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就是我们都知道环球时报他的老总叫胡锡进先生，他是环球时报的一个评论员，名他叫单仁平先生呢，就发表了一篇这个评论，就说是这是一场闹剧啊，就是一下子把这个就是整个案情全翻转过来，这是香港民主派人士演的一场这个苦肉计，那么就是靠这个来博取大家的眼球，让大家这个。但为什么林子健就是被这个林子健自己说，我之所以被北京派来的人把我这个就是把我关起来，把我施以酷刑，就是因为他们反对我和刘晓波的妻子留下来接触，我准备给刘晓波一个就是足球明星梅西的一个签名，我要给这个刘霞。那么结果这一切都证明，就是说证明没有，在没有的情况下，那么就是胡锡进先生就说是这是香港民主派玩了一场苦肉计来 玩弄就是香港广大民众和警方，这是非常不可取的。但是美《纽约时报》也发表了一个就是同样的他们的记者王双洲的报道，但是《纽约时报》这篇中文的东西呢很奇怪，他没有署名，他只是说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他们一般的有一篇报道都是署名，他们的英文报道署名王双洲，但是他们的中文报道呢是根据王双洲的这个报道我们来加以编译，署名是《纽约时报》。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公布正在台北举行的一个国际展览会上展出所谓的国机国造、国建国造的最新进展。下面是李宝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2017台北国际航太及国防工业展8月17号在台北世贸中心开幕，一连举行3天。台湾国防部的展区位于展览大厅的正中央，位置最为明显。在8月16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防部常务司长尚永强中将向媒体道出了国防部在显要位置展示最新武器装备的用意。
这次的展出我想是值得各界的踊跃参观和了解，也期望这次的展出让全民更能支持国防自主，有效提升国军的战力。
国防部这次展出了114项自主研制的各类武器装备，包括正在研制当中的新式高级教练飞机、大型高空无人机以及新一代潜艇。中山科学研究院新式高教机研制组负责人张组长对美国之音说，新式高教机可以帮助简化飞行员的训练程序。
这台新式高教机会取代原来 AT3 跟 F1 步训机这些的一个训务，所以高级飞行跟部队飞行的整个飞行训练都在可以在这一代高教机里面来做一个训练。
包括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一些外国国防承包商也参与了这次的台北国际航太及国防工业展。台湾主要的武器研发机构中山科学院院长高中兴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台湾并不排挤外来竞争，但国机国造、国建国造具有很大的优越性。
各式各样的装备都是公平竞争的，如果我们自己做不出来，那国军一定是出去买，但是只要我们做得出来，中央自己做得出来，那我们自己的设备自己造，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所有的软体在自己的掌握里面，所有的零配件是我们自己设计的，在战时的时候我们的可靠度跟可被变度就是这个状况是最好。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台湾的武器进口主要来源国，但是来自德国和其他一些西欧国家的军火商也在本次的国防工业展中摆设了摊位。一位德国公司在台湾的业务代表对美国之音说，由于北京的压力，西欧公司通常只会向台湾出售那些非显而易见，因而敏感度较低，但具备重要作战性能的武器装备和零部件。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世界上首架轰炸机的最后旅程在哪里？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人们今天看到的战略轰炸机大多是多引擎的机体，能够携带数十吨军火，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飞行员是用手来投掷炸弹的。后来英国军方想到，如果将炸弹置于机身中，通过遥控投掷会更高效，因此对当时运行最好的一架战机进行了改装，成为世界上第一架战略轰炸机，著名的哈维兰 DH9。
这个主意最初大概是认为轰炸机总能打到目标，将轰炸机视为强大威力，这种看法一直维持到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 DH9 这样的轰炸机也确实带头完成了战略轰炸任务。
但是在被生产出来的2000架 DH9 战机中，全球只有6架被保留了下来，而没有一架在英国。1998年，一位英国飞机爱好者在印度郊外发现了几架破损严重的 DH9 战机，并及时通知了其他飞机爱好者。
令人难过的是，他们的引擎已经被拆走了，飞机被放置在一间巷舍，引擎被用来在房屋附近抽水，也就是我们找到他们的地方，而飞机机身被放在巷舍中，幸好那里非常干燥。
这些飞机的残存部分被买下来，运到英国的一间私人机库进行修复，修复花费了6万多个小时。第一架修复好的飞机2007年以13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帝国战争博物馆，但它不能飞行。尽管这种两座双翼战机具有重要价值，但这种模型并不是非常成功，主要是因为它的引擎动力不足而且不稳定。为它安装上更好的引擎后，一些人认为这种战机能够在战后服务于民用，比如递送邮件甚至载客。但是它的历史价值不可否认，因为它在全球冲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历史飞行器收藏团队目前正在修复第二架 DH9 战机，他们希望它能够在今年重新起飞。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编辑是肖华，导播是赵婉成，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数千人星期五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一个主要广场默哀一分钟，悼念在两次汽车袭击中遇难的至少14人，袭击还造成100多人受伤。西班牙国王和首相出席了纪念活动，首相拉霍伊宣布全国举行3天的哀悼。巴塞罗那发生的袭击，星期四开始，一辆面包车在兰布拉大道冲撞，造成13人丧生，100人受伤。面包车的司机弃车逃跑，目前仍然在搜寻当中。警方星期二逮捕了一名摩洛哥人和一名西班牙人，但是不清楚他们与袭击的关联。西班牙官员说，星期五又有一个人在当地的里波市被逮捕。巴塞罗那南部的一个度假胜地坎布里尔斯，数小时后也发生了类似的攻击，一辆汽车冲撞行人和警察，警方击毙了5名袭击者。在这起袭击中受伤的一名女子星期五不治身亡，还有5名平民和一名警察受伤。联合国星期五表示，塞拉利昂首都弗里顿发生的泥石流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400人，还有600人下落不明，救援人员正在寻找更多的幸存者和尸体，他们的行动因为下雨受到困扰。天气预报说，今后几天会有更多的降雨。塞拉利昂总统克罗马对死者表示哀悼，对死者的家属表达慰问。与此同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泥石流造成的损害规模前所未见。人权组织国际特赦说，塞拉利昂政府没有接受过去的教训。美国总统川普的政府很快为结束16年的阿富汗战争做出战略决定。在阿富汗的战争是历史上美国卷入的最长冲突。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五要与川普总统开会，他对记者说，很快会做出决定，预期就在最近。香港主导2014年9月争取真普选占领运动的3名前学生领袖星期四被高等法院上诉庭裁定改判为6到8个月的监禁之后，美国纽约时报发表署名评论，向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提议，在下个月接受提名的时候，把香港第一批良心犯双学三子考虑为人选。纽约时报评论版编辑魏斯发表的文章题目是授予香港民主人士诺贝尔奖。评论表示，像萨哈罗夫、哈维尔和昂山素季等很多异议人士先驱一样，香港的这3人被控非法集会被定罪并接受了惩处，但是香港政府律政司还认为对他们的惩罚太轻。中国开始执行新一轮对朝鲜经济制裁之后，运输商品的卡车不得越过中朝边境。在中国东北，一些中国海鲜的进口商走上街头抗议，他们运载海鲜的冷冻产品正在融化，中国也面临更多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